是既以此为经，亦以此为观，全性其修，全修在经，四智为余。这是把这个离四不二门摆在此地的缘由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可见得大乘佛法它殊胜的地方就是在中道，中道是明啊，中道体是什么呢？理事圆融为体呀、啊，理事要相融了，那又是什么样子呢？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这个圆融无碍之体呀、啊，才能够完全显露出来。所以，静也是以此为静。观也是以此为观，这就叫全性其修，全修在静。换一句话说，能观之智，所观之静啊，是一个。智就是静，静就是智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。这样讲如果还不容易体会的话，还用比喻来说，经常常用的比喻，精就是气，气就是精，这个东西好懂吗？我们用黄金做成种种的一些这个气象，造成十法界的象，佛像、菩萨像、声闻像、缘觉像、天像、人像、三恶道的像，统统是精啊。从经上去看，一个经就是气呀、啊，气就是经啊，这才叫融，这才叫明，叫双明。千万不能够把它分开。哦，心是心，相是相，离是离，思是思，这就不得其门而入了。说老实话，性相是圆融，理事是分儿，理就是事，事就是凡夫迷惑颠倒，把他看作两桩事情，大大的错误了。即使晓得他是一桩事情，这就叫大彻大悟，这就叫回到本来面目了，就是这么回这么一桩事情。所以这个是修行的章本，修行的依据。从这个地方入门快，怎么快呢？全心其修，全修在心。这种修法在我们佛法里面来讲，上上根修行的法。你看慧能大师所说的，慧能大师所讲的那个佛法，借上上根性的，不是借普通人。那么我们虽然根性呢不利，不是上上根性的，上上根的道理可以闻，闻了有什么好处呢？熏习。我们虽然是中下根性，常常闻大经大论呢，渐渐由中下逐渐逐渐提升呢，也就能升到上根立志，上上根性。万不可以在这个里面起自卑感，哎，我的根性太劣，上上的说我不要听，我做不到，这就叫自暴自弃。从现象讲， 十八界一切有情众生无二无别，所以有差别呢，就是我们自己是自甘堕落，自暴自弃，这才显出生佛差距。没有差距当中妄生差距，不二法门之中妄生二三，所以在这个行法之前呢，先把这个道理说出来，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看经文了。夫妙悟通局，这和善非容，迷明之相，这丝毫成格。虽然前面讲的教，教里面我们也曾经透露过，那么这是在理这一章里面呢，开宗明义就把诸法实相给我们点出来。妙悟通局，这个局就是路，大道，十字路口，四通八达。一悟啊，是通达，善和非容，善也不是障碍，可也不是障碍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障碍都没有了。所以华严里面称呢，悟了以后的境界叫无障碍法界。所谓清凉大师啊，把它判作四无碍法界，这四种啊，四无碍，理无碍，理四无碍，四四无碍，没有障碍。那么要是有障碍，我们没有悟，悟了就没有障碍。妙悟之人，这都是指大乘菩萨，他们在一切事一切理当中没有碍。没有悟的怎么样呢？为什么没有悟呢？底下这四个字很重要啊，迷明之相，迷在明相上啊，这个麻烦大，丝毫成客，不要说相合了，一丝一毫都成了障碍。明相要不要呢？明相不能不要，你要晓得明相是工具，明相不是佛法，要懂这个道理。永嘉禅宗集这个里面所讲的是明相，这本书并不是禅啊，你要抱着这个书是禅，那就找错了，你就是迷在明相。我们现在晓得，这个书不是禅，对的，书不是禅呢，里面讲这些名相啊，往往执着而不能够舍弃，这是我们不能开悟。假如我们是不知名也，利益且相，大师的一天开始之后，我们就会悟。凡是不能悟入的，病都是在迷之于名相上，迷是迷惑，这个智就是停留在那里。停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执着，分别名相，执着名相， 这个就是大病啊。二是学佛人说通俗大病，不能开悟的根源。这人万法本源，由来实相，尘沙过去，缘是真宗，故物相无边，般若无际者，一切法性本真，了达成智故。这个两行呢，意思就更明显了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一切法的本源，这个万法是指一切法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统统包括在里面。法这一个字，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一切万有啊，给他取一个总代名词，叫做法。一切的理论、道理、方法、现象、程序，用一个总代名词来代表。法无量无边的，此地这个万字是一个形容字，不是数目字。法不止一万，也不止万万，无量无边。那我们通常呢，万法来做代表。一切法的本源，本源就是它的本质啊，它的根源呢是什么呢？是相。是相就是真如本性，相就是性。从根源上看，从源头上看，是相。尘沙过去，这是讲的迷惑、造业、受报。这是属于四相迷了以后的说的，也是无量无边。这个地方的尘沙就跟上面这个万法一个意思。代表啊，无量无边啊，那些迷惑，这个去就是去果，或惑里面呢，包括了惑业，这个去呢，就是果报，是惑业苦啊。这是指三界六道里面一切四相，必然是真宗啊。你要看清楚了，也是真如本性啊。故无相无边，般若无际者，无相总上面这个四句来说的，无量无边，即无边。无相是能观之境界，所观的境界，能观之智是般若，所以般若就没有边际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都了解，一切法性本真，了达成智故。成什么智？成一切种智，成就了般若智慧。这个里面最着重的是了达。了是性解， 正觉行真，那么了与达了，合起来讲啊，性觉行正相应。通常我们讲啊，行觉相应，性觉行正四个都相应，四项都相应了，我们就叫他做佛，他就成佛了。所以地仙都他也成了的天台家讲的分真佛，分真佛，分真佛，他真的是真的，真到了真性啊。这个前面都说过很多，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，就是证得了离心不乱。离心不乱呢，是了达，是心结相应的，心结心正相应，成就了一切种子，也就是成就了能观之智。有能观之智才能起行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了达法性之重要，了达四理之重要。这个小注里面呢，黑篇注的很多，我们不必去念了，诸位自己去看就好了。小注里面讲，凡是修缘恨的人，首先要明了三桩事情：理、惑、智，就是此地所讲的，你要了达。对于理或智，你要了解，了解之后啊，你才有方法修行，才方法正实。再看底下经文，前面的是法说，下面再用比喻给我们说明。譬如行有通径，则万里可期，如其俗无通具，纵着雨泪，以其不知我有无形之判，须有穷虚之语故也。比喻就比较好懂得多了。好比一个人，他在一个通道上行走，你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我们台湾来讲吧，他在高速公路上行走没有障碍，从台北一直到达高雄，万里可期。为什么呢？他在道上，而且是通道，又没有障碍，很容易到达。那么这个怎么说法呢？就是讲一个修行人，他能够如理如法的去修学，很容易成就。如理不背理，如法，法里头就包括着因缘，一切因缘都修身。成就快呀！如其俗无通具，这就是讲障碍。无，俗是接触啊，除到一些无了，障碍遇到障碍，剧本那是河流，通具。遇到了障碍无了。 遇到障碍物，而这个障碍物它不能通过的话，纵照于内这个鱼的范围，它始终在这个范围之内，它出不去。不像前面呢，在通经里面行走一样。这个两句比喻前面妙物来说的，这个通句啊，就是比喻前面迷之而说的。下面说，一体不知，莫有无心之判。这个无指的一些相，小注里面讲无是指的实相，实相啊，确确实实它本来是没有边际，迷了之后啊，就好像有了边际，无形的边际，并没有形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边际，这个障碍，是我们自己由于迷惑颠倒，在概念当中造成的。这个概念不是真实，决定是虚妄的。这是比的这一面，下面是具有穷虚之余故也。这个居啊，就是比或的迷惑，前面那个无是比的实相，此地这个居呢是比的迷之。迷之是不是真正有障碍呢？不然也没有障碍，是因为你迷所以才障碍。所以这小注说，祸即真如啊，烦恼就是菩提啊。那么哪里会真有障碍？我们先前烦恼深重，业障深重，怕个什么呢？不要怕，一怕就变成障碍。不理会呀、啊，哦，原来他可以通嘛，具有穷虚之余嘛，可以通嘛。这一段呢，我们再换容易懂的话来说呢，他的意思是说嘛，一个就说真心，一个就说是无明。实在讲的是，从真心上说，有无形的障碍。真心本来是没有障碍，是不是有无形的障碍？无明烦恼里面呢，它有它通达之处。为什么呢？烦恼就是菩提。这个说来就是，在真心那一方面。万万不能够执着。楞严里面说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这是说出无明的根源。无明什么来的？无明是从知见立知上来的。我知，好，你一知就是无明。我不知，不知也是无明。不知怎么是无明呢？你知不知啊？换一句话说，心一定要清净， 爷，佛爷常说啊，拿明镜来做比喻，我们这个心啊要像明镜一样，明镜照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，他知不知呢？知与不知都离开了。如果你也有知也有不知，就起了一个无形的界限，这个无形可当是假的，没有界限当中，你自己虚妄以为有个界限。烦恼就是菩提，烦恼根本没有障碍，因为你执着有个烦恼，这个烦恼就真正成了障碍。这两句话的意思也是懂得了，真正明白了，我们这个心就放下了，不再为自己忧愁了啊！我的业障深重啊，我罪业太深了，我恐怕不能成就啊。这两句叫去这个病，把这个病根呢拔出，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。重的业障，我们不要说别人，拿净土宗这个法门来讲，你看看莲池大师、摩耶大师弥陀经的注解，我们讲这个念佛克期求证，这就是讲打不起七天正果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七天得到一心，业障最重的人，七天可以得到一心。业障轻的，智慧比较高的，一天就可以得到，这是利根。普通中等根性的人，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、六日不等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往生极乐世界净土法门要想成就一个人，需要多少时间呢？充其量不过七天而已呀。那些诸位要问呢，我们好多打不起的人，七天多了没有往生啊。跟诸位说，幸亏没往生，哪有往生啊？主云法师可麻烦大啊！我家的人好好的到这里来跟你念佛，怎么七天就念死了？好，这个你这个和尚啊有问题，得要到法院去告你。说个老实话，他也往生不了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往生的心。你要是真的说，主云法师打个招牌，我这个佛期啊，七天大家都可以往生，你看看有没有一个人敢去？没人敢去啊！啊，那这个送死去了啊，七天就要死了，孤孤的害怕。可见的往生挂在口皮上，哎呀，我要求往生啊，真正叫你往生，哎呦，这得了，这叫我去死。所以他不能去，这就是心理上就是个不愿意，口头上愿意，心里不愿意，这个大障碍。其次叫功夫不得防，怎么功夫不得防？二六十中啊，这个真正讲七天念佛克己求证，是24小时都不能中断，还睡觉不行，那你功夫中断，这个是这个佛七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，这个佛号不能中断。吃饭的时候由护七的人送给你吃，吃的时候还是一口一口，还是念阿弥陀佛。这就是我上午跟诸位说的佛号熏习的力量，要叫烦恼就是一个妄念都渗透不进去， 有这样的强大的力量，这个七天真的等于我们平常泛泛修七百年都不成功夫在此地。所以诸位是真正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，怕什么？我灾难来了，来了我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顶多七天就可以去得了吗？不是去不了，古来大师三天四天去的人大有所在。我们在往生传，在净土圣贤录里面都曾经看到，他们能去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？第一，对于净土法门深信不疑；第二，懂得净土法门的理论与方法，照着这个方法去修，一定成就。这就是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建立我们信心的程度高的上根立枝，不要以为自己很高，以为自己很高日渐立枝，你就有障碍了。聪明的不要以为自己聪明，愚痴的不要怕自己愚痴，大家都能入道，每个人障碍呀都排除了。是以学有中道，则实相可期呀。什么叫中道？简单的说，离开相对就是中道。世间法一切法都是相对的，有长，长的那一边就是短，大的那一边就是小，我的那一边是人呐，善的那一边是恶，全是相对的。有的那一边就是无啊，即使把这个相对的离开了，这才叫中道。中道在非有非无啊，二照空照假。心里面没有两边，没有两边，这个相对呀、啊，在我们佛法里面来讲呢，叫做边见。你看《见思烦恼》里面，《见惑》里面，边见。世间人莫名其妙。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，哦，世界上人非常推崇他，认为他不得了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他发明的什么边界呢？烦恼的根本呢？他发现的是看到这个病根呢，他没有法子对治。他虽然看到这个现象，但是他还不晓得这是病，当然更没有方法对治。我晓得这个是病，要用中道来对付。所以是照空照假，空是真谛，假是虚谛。是相呢，则无相而相，相而无相。什么叫中道？什么叫实相？一定要懂。学有中道，而后才能够证得实相。那么中道这个意思，你稍微懂得一点呢，你就晓得中道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信心清净就是中道。这个心里面不落在两边。不执着两边，不取两边，心是在中道，心是清净的，心清净则生实相，是不是实相可期？ 可以期待，可以真的精心其实二十项和谐。这个都是在你看讲修行之前讲，把修行的原理纲要告诉我们，说如其至有至无，终非边界。刚才讲过了，这就叫相对，相对就是边界，落在一边。那么在通途上讲，凡夫都是落在有啊，样样都以为是真实的，以为是真有的，我也是真有啊，我所也是真有，人也是真有，法也是真有，通通都以为是实在的，就实有其思，凡夫之见，不晓得因缘生法，当体皆空，他不晓得，以为是有，这是不明真相起的这个迷惑执着。二乘人晓得哦，因缘所生法，一切皆空，他执着空，哎，万法皆空，什么也是空的，我也是空的，人也是空的，一切法也是空的，执着在空上。执着有是毛病啊，执着空还是毛病，就没有菩萨来的高明。菩萨是空有两边都不执着，底下几句啊是说明为什么会执着空执着有呢，这叫凡夫小乘全教菩萨都是这个现象。换句话，没有明心见性的通通有执着，都是堕落在两边上，一即不知有有非有之相，无有非无之实故也。这就是说明啊，他不懂事实之真相。小注里头有说，说凡夫虽见为有而自有，自有非有之相在也。这个话说的实在讲的不必解释，诸也应该懂，前面都曾经说过，言语不一样，意思是相通的。下面还有解释，妄想是怎么来的？这是凡夫之谜。二乘人虽见无，二乘人见的空，而自无啊，自有非无之实存言。无不是定无啊，有不是实有啊。前面这个有字解一个字就行，它这个两句啊，在这个造句各句各句上是一样的，一种形态。第一个有是指的一些四无四相，是当作名词讲，就是一切事物，一切这个有的这些事物，它有一个非有之相啊，它有一个空相啊。我们还拿这个相呢来个比喻，这个东西怕的这个句子它是越听越迷惑。这个是有啊，有个什么毛巾啊， 以这个毛巾之油是存在，这个油当存在阳，毛巾这个像存在呀、啊，你不晓得它有一个不存在的空相在的。怎么不存在的空相呢？你把这个线头抽出来，一根一根抽出来，它就没有了。那么这个像怎么来的呢？哦，像这些线头集合聚集起来才有啊。你懂得这个理的时候，这个像即相非相，当相即空啊，空有同时啊，空有不二啊，这个怎么容易体会了？凡夫之人之中有那就有，二乘人看到的空，怎么是空呢？他看到都没有看到毛巾，他看到一条一条线，是线不是毛巾。你要不相信，好，扯出来给你看，线不错嘛。拿那个毛巾，凡夫执着，这是毛巾；二乘执着，它真是线，是空的。两个都错了。这一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无就是当空讲，空有一个不空之实啊，空不当做无讲。有即非有，空即非空啊，这两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叫你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想做比喻这个样子。色相纷纭啊，森罗万象，一阵庄严啊。你要是穷究追根究底去观察呢，没有相，无相啊。就反正刚才我们在这毛巾下，你去追究看去，一撤开一看心，金的相没有，那个线在一分析啊，是纤维，线的相没有，那个纤维在一分析，分析什么原子电子质分成的相通通都没有了，相在哪里了？分的时候你明白了，不分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。到分的时候才觉得哦不错，是这样的。不分的时候，不分的时候没看到啊，这就叫愚笨，不聪明。聪明人呢，不要分他就知道，他就晓得，岂不是空有同时吗？空有不二吗？你要执着空，错误了。为什么呢？明明有个毛巾像，你要知道有也错误了，荡皮皆空。所以空有两边都不执着，性相圆融，性相不二，对他的性质才像寥寥分明，二不执着，这就是中道，这才见到叫实相。相上说，色尘上说，再看看深尘怎么样呢？深尘也是如此，应声吼唤就知得无言啊。你要得到声音之实相啊，那就是一个极灭相。这个是前面跟诸位说过，应声音，唇舌齿牙喉五音，丹田里面这一股气从这里通过，而唇舌齿牙喉巧妙的配合，就好像弹琴吹笛子一样，那这个孔啊巧妙的配合啊，才发出啊这个参差不齐这样的音声呢、啊、而你听起来觉得很悦耳很美妙。实际上一追究呢，唇舌齿牙喉没动啊，那么这股气从丹田里面出来有没有动？也没动啊。哪有声音存在？没有啊。所以你仔细观察了，是即灭相，一点都不错。这一层的道理 观这个音声之无也，比观这个色相之非相呢比较上难懂一点。那么诸业上明了这个道理呢，你所照论，僧肇大师呢，僧肇大师他的论，他有一篇，他这个论好像一共四篇，无不牵论，你读那一篇你就明了。那一篇讲什么呢？讲整个这个一切万法如如不动，不生不灭，讲这个道理。我们看到一切万法动的，他看到不动，他能看出一个不动清净极灭相。给诸位说，六祖慧能大师也看到，从哪里证明呢？从那个风帆堂上他说的话就证明了。